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我是如何走过一次身体消业的关难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0月17日。早在1998年，我修炼法轮大法一年多后，我的身体开始消业。在病业的折磨中，我的意志一次次消减到最低处，但是一次次的在行动上没有动摇，魔性也被佛性压下去。下面是我早期消病业的故事，希望对在身体磨难中的同修是个借鉴。引言，那还是大约1998年初，我消病业已是第49天了，每天解大便，似浓鼻涕之类的排出。我的儿媳妇在医院检查科工作，她对我讲，妈，你这是练功，要不是练功，你每天解的这些东西可不是一件好事。因为当时她同事的丈夫是一个年轻人，也是解了几个月这种东西，带一点血，不太疼，结果一检查是结肠癌，他开了刀，估计活不了几年。针对我的宵夜，很多同修鼓励我交流，因为我想宵夜还没有过去就没有同意。我意识到我不交流就是把难看得太大，我应该坚信大法，坚信我的难一定会很快过去。因此为了和同修们交流，当时我写下了下面的文字。一，得法。我从20多岁起，胃肠道的疾病就开始折磨我。30多岁时，有时整半年的吃药都治不好，每天腹泻。40-50岁时，为此病休。有2年常年服药，药物逐渐升级，最后庆大霉素放嘴里吞，治不好胃肠病，还伤了肾脏，导致肾疼，双腿浮肿。走投无路之下，我开始练祛病健身的气功，收到一点效果，但仍离不开药物。1997年4月份，法轮功弟子到我地弘法，我看到师父的讲法录像时，偶尔眯起眼睛，能看到师父的身后和头上金光闪闪。师父讲到用气功为别人看病问题时，我恍然大悟，自己5-6年来出于慈善之心，义务为别人治病，明白了几次伤害自己身体的原因。另外，我知道了许多年不得其解的人生之谜及人生的目的。当天下午，我决定改练法轮功。看完录像回家，想着师父的形象，在家待不住，坐立不安，于是我干脆每天下午晚上都去看师父讲法录像。从当天下午开始，我练常人气功不能解决的心口痛、肾痛、下肢浮肿等就好了。我的皮肤病在停了药后身上也不痒了，很快也全好了。可想法轮功及师父的威德对我内心的震动是很大的。从此我一心修炼法轮功，只要有机会就弘法，讲述我的亲身体会。二，在消病业中提高心性。1998年3月12日下午6:30，附近的同修来我家，一起看师父在大连的讲法第3讲。我开始胃肠痛，等看完，同修离去，痛得更厉害，我不断的呕吐，疼痛不止，一直折腾到后半夜4:30才能睡了一会儿。早晨电话通知儿媳妇后，儿媳妇赶来看我，并提出要陪我过夜。我想我不求医，靠自己忍受，她来也没有用，就不要她来陪。晚上感到疼痛不减，心里难受。我靠在床上看完师父在大连的讲法第4讲后， 疼得忍不住了。我心里无底，电话要求儿媳妇来陪我。放下电话，来不及拿盆，吐了一地。儿子和媳妇都赶来了，我的胃肠就像全部被刀刮了一遍的疼，恨不得在地上打滚。儿子劝我去医院看一下，我回答道，我没有病。我疼得又哼又叫，担心楼下邻居听见，就两手死抓着床当。因为太疼，我的思想开始动摇。媳妇也试探着讲，明天我去医院问问医生，像你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止疼的药。我听见了没有吱声，心里想，太疼了，这次过不好关，下次再过吧。第二天下午，媳妇讲，医生说有一种药是水剂，叫马丁宁的，可止疼。当时我想，昨夜那样的痛我承受下来了，现在不比昨天厉害，我就可以承受，就回媳妇，不用了。到了晚上，大家看完师傅的讲法第五讲后，我又疼狠了，发现体温不正常，不断升高至40度。媳妇后来讲，超过40度，她就没告诉我了。媳妇带着孙子在我床里侧睡下了，我忍着疼坐在床上。媳妇不敢深睡，一次次惊醒，问这问那，善意而温和地讲了一句，没有办法。我考虑到媳妇在医院检查科工作，责任重大，还时常上夜班，去年才开刀拿了胆，人很瘦弱，把她拖垮了，或者影响她工作也不好。我心里默默地对师傅讲，这消病液能让我一个人承受下来就好了。想过之后，我的疼痛缓和了一点，已是后半夜一点多了，终于睡着了。第二天，我对媳妇讲，今天开始不用你陪我过夜了，师傅会让我一个人能承受下来的。前十天，我每天不想吃东西，每餐只能喝一点米汤。这十天，不大便，小便也不畅，肚子胀大，像干腹水一样。媳妇劝我，你又发热又不吃东西，如果去吊吊水，人要好受些。我讲不需要的，我心想，这要在过去，我早就吃药住院吊水了，可那是把病液又压进去了。现在我已走上修炼的路，无论最后能修到哪一步，我只有尽到自己的努力，一点点向上修。如果我去吊水，那不是向下滑吗？我想万一我过不去这一关，要关照儿子，我的死是正常人生规律，与练法轮功无关，至少要儿子相信理解我的这一句话。十天后，我感觉轻松多了，能吃稀饭了，人也有了精神，身体感觉好多了。十天后，我的内脏开始通了气，肛门也开始排气、水和一些淡绿色的脏物，有时是灰色的，有时像粉末一样的东西，但还是天天疼。到第19天，虽只剩下小腹直肠肛门部位的疼，可是火烧火燎的折磨人，坐也不行，躺也不行，就趴在床边上，疼的都要哭出来了。想到老师讲，要以苦为乐，我当时苦着脸，怎么也乐不出来，但我只有去享受熬过去之后心中的乐。可是有一天，我由于不注意，吃了剩了几天的食物，再次反复，小腹以下像被刀刮了一样的疼，于是熬不住疼时，就关在卫生间去哼叫，思想又一次动摇，心想，让我死吧，我下辈子再接着修吧。可又一想，一年来许多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，如果一死影响不好，于是就想自己真是不争气。师父讲的法理在嘴上讲讲或讲别人的时候容易，但当自己在磨难之中时，才能看出心性高低。我从中看出自己的悟性是比较低的。我想到什么呢？人的业债这么重， 修炼这么苦，让我行神全灭吧。可是又怕那漫长的全灭过程，于是心里请求师父，我没有像失了控似的做坏事，给我一个快的行神全灭吧。每逢这种时候，一年来学的法，师父在书上写的话也会显现在面前。于是我想到自己懦弱，想到师父为我消去很多业，人就这么难度。在过病业关时，也证实了自己的弱点，但是自己也奇怪，一次次的在行动上始终没有动摇，魔性也被佛性压下来。宵夜近一个月后，饭量一天天增加，虽然有四五十天老解些浓鼻涕似的东西，但解出也不伤人，觉得很轻松。体重只有60多斤，脸色反而好看了。在整个宵夜过程中，同修们始终关心我，辅导员走远路到我家对我讲，这都是你自己的业力造成的难，并将经文病业读给我听，问我是否坚持练功。另一位辅导员在电话中听我讲话很费劲的声音，急得鼓励我，你要坚持呀。这位辅导员的话引起我的深思，我想如果我不坚持，师父就会对我的悟性低而惋惜，所以只有坚持下去，才不辜负师父的期望。我只有安下心承受我该还的业债。有一位同修为我担心，急得在家里老师法相前为我求师父，我很感动，但是我知道老师的慈悲是最宏大的。三，学法练功可消业。我在最痛苦时最急于要看的是佛家修炼人物参考，其中先看弥勒日巴的故事。有时我想，我宁可挨骂挨打挨鞭子抽，挨过去就完了，可这消病业的痛却时刻不饶我。可是我又看到弥勒日巴建造房堡，长了背疮，疮上有几个脓头，腐肉伴着脓血，烂得像稀泥，还往山上背石头造房子。后来他有不少年在山洞里苦修吃钱麻，人的皮肤汗毛头发都成了绿色，瘦得只剩下骨架，双眼像两个洞，看上去人不人鬼不鬼的。这些苦确实是一般人忍受不下来的。后来除了能睡着或者吃饭练功，我基本上就是在学法，学法时疼痛就减轻。我的卧室有3张师父法像，因此我时常觉得师父就在面前，我就想打坐。我原来双盘前要先压腿，大多数只能坐30分钟左右，可是如今我没有力气压腿，甚至坐不动，可是我的左腿像纸片似的一拉就上来了。眼一闭上，我便忘了一切，只有一个心态，我是堂堂正正的练功人。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练功人在盘坐之中消病业，以苦为乐的滋味，虽然也疼，可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师父在为我消业。师父为我消去了所有过去打坐的腿疼，我的腿没有轻重冷热的知觉，只感到从体内消去多少黑色的业力团，痛区在缩小下移。我真想一直坐下去，可是只能坐到100多分钟。有时夜里只能睡1-2个小时就疼醒，我就盘坐在老师法像前度过寂静的夜晚，直到再能入睡。打坐成了我宵夜期间每天苦中有乐的最好时间，甚至是最向往的时间。一个消病业的人要承受痛苦，每当在师父法像面前打坐时，我的心就得到无比的安慰。自宵夜一个月后开始，我能咬着牙练动功，与第五套功一样，在练功中最清楚宵夜的部位，而且全身心都得到调理。所以我无限信服师父五套功法的威力。 尤其是第五套功法，那是师父以前读修时的功法，没有改动就拿出来给了真修弟子，使之有功可练。师父的慈悲和威德，只有真修弟子在实修中才能逐步体悟到。以上此文是1998年写的，至今已87岁的我面色红润，人家都说我看上去只有70岁左右。以前我是满头白发，现在已经长出了不少黑发，而且还来过两次例假。原来我肠胃很差，生冷的食物都不能吃，现在我的胃肠抵抗力很强，即使冷的、生的，甚至放置了两三天的饭菜，我吃了没事。现在我认真努力做好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。至此，我向大家汇报完了我早年的消冰液的情况，其中悟性很差，甚至不悟之处，还请同修们引以为戒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